我们来看第十以赛亚书第43章第18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洒血，造成的时候典章如下。所以下面讲的就是典章了。主耶和华说，你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给祭司利未人撒犊的后裔，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你要取些公牛的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凳台的四拐角，并四围所起的边上。你这样洁净坛，坛就洁净了。你要将那座赎罪祭的公牛犊烧在殿外、圣地之外、预定之处。次日要将无残疾的公山羊献为赎罪祭，要洁净坛，像用公牛犊洁净的一样。洁净了坛，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奉到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于耶和华为燔祭。7日内，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也要预备一只公牛犊和羊群中的一只公绵羊，都要没有残疾的。7日，祭司洁净坛，坛就洁净了。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满了7日，自8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那现在呢，我们特别来看关于这个祭坛的，关于这个祭坛。那么我们已经看过它的形状啊，那么现在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它的典章。那么这个典章是很重要，因为到底就给我们看的，到底那个时候献祭的性质是个什么样的性质。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就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坛主要是燔祭坛。不过在燔祭坛以前，你要知道说，这些祭司们他们都失败过，都犯罪过的，他们是罪人，所以他们首先呢，一定要献赎，为了他们自己要献这个赎罪祭，然后呢，我们就要用公牛的血就把这个祭坛呢就把它洁净了。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说洁净只有一次，很可能呢就是在刚刚开始，很可能刚刚开始这个就是千禧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就那么一次，明白吗？所以这里面是有赎罪祭，但是主要的是为了洁净这个坛用的。那么等到这个坛一洁净好了以后，你看一共有7天来洁净它，所以27节说，满了7日，自8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严格来说，这个祭坛主要的是燔祭坛，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记住。那第二呢，我们知道说，等到这个，你还记不记得讲到那个特别是讲到利未人，利未人呢，他们怎么做呢？你看哈，你看这个第44章的11节，然而他们指利未人来说的，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并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所以再三的很清楚的，这个祭坛主要的只献燔祭跟平安祭。那这又是第二点我们要记住。那第三点呢，当你读整个的讲到献祭的时候，很清楚的，第一，你有祭司，但是你找不到大祭司。那么有一个人很像大祭司，就是以色列的君王。所以现在他的角色是我们在旧约的是从来没有看过的，就是说他的确是预备那些祭物，这是他预备的，因为他是君王。而且当他预备的时候啊，很清楚，他不是为一个人一个个人预备，是为团体来预备的。所以呢，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 现在这个献祭啊，好像家长在那里献祭，不是一个人个人，然后像旧约，我犯了罪了，我就牵牛牵羊来，然后呢，祭司就把它宰杀了，然后呢，那个羔羊的血就遮盖了我的罪。这是指的我犯了罪，我需要赎罪来说，这不是燔祭，明白吗？所以很清楚一件事情，你读这一段圣经，你读不出来说这个他们一个一个人来犯了罪了，现在他需要来到祭司那里，希望祭司为他宰祭牲，为他赎罪，没有这一个东西，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在。所以有献祭，但是并不是像旧约的时候，你犯了罪了你就带牛和羊来，没有这件事情，明白吗？所以这里的祭主要是什么？是燔祭和平安祭。所以证明说，基本上大体来讲，赎罪祭已经完成。那当然，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他的赎罪祭。所以现在如果这个祭坛还有用处的话，很明显的，主要的不是在这个燔祭坛上，只要一洁净过了以后，在这燔祭坛上所献的是什么呢？很清楚的是燔祭跟平安祭。那不止这样，我再说，这个到了过年或者到了节日的时候，或者是安息日，那么我们知道是王就带着那些百姓就从南门进去或者从北门进去，但不管怎么样，到了那个时候他一定从东门进到门槛，那么然后呢，他就把那祭物呢就献给什么呢？就献给了这个就献给了就献给了就给了祭司，然后祭司呢就在那里献祭。所以实在说他不是大祭司，而且王呢根本不能踩到内院里面去，不能，他只能在门槛那里敬拜，如此而已。所以很清楚的讲到敬拜，他们很明显的都是到哪里，到东门门槛那个地方敬拜。但是祭物呢是谁交给谁的？是大家长这个君王交给他。所以如果讲到为民赎罪的话，都是不是一个一个人的，不是，是个团体的，明白吗？所以大家长来了以后，你看他也献祭。那么虽然献有的地方呢是为民赎罪，那是什么意思呢？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大家懂得旧约的圣经就清楚了。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约伯，那么他是个敬虔的，是个完全的人，但他不担保说他的儿女敬虔，明白吗？他不知道是他儿女敬不敬虔。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约伯作为一个家长就替他们献燔祭。那个果效呢是赎罪的果效。为什么呢？因为怕他们得罪神了，所以你看见有献祭的事。所以约伯大概是跟亚伯拉罕同一个时候，所以很明显很明显的，在那个时候有燔祭坛，有燔祭，但是许多时候当家长在那里犯献祭的时候，你看见不是亚伯拉罕献祭，就是这个就是约伯献祭，所以都是大家长在那里献祭。所以基本上来说应该是燔祭，但是呢有的时候有赎罪的效果，如此而已。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所有的旧约律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所有牛和羊的血都不能够拯救我们，主耶他们都相信主耶稣了，所以呢你就知道说这些所有的赎罪祭都已经完成了。但是等到在，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这些献祭有没有回到摩西那个时候呢？有没有回到所罗门那个时候呢？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根据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到底哪些东西是不见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能说，当摩西的时候，当所罗门圣殿最重要的如果不见了，就证明说这个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这里的献祭不是什么时候，不是所罗门的时候，也不是摩西的时候。所以明白吗？因为在摩西讲到那些牛和羊已经都在主耶稣上都已经完成了，但这并不表示说就没有燔祭了，因为旧约里面的燔祭是把整个的献上的， 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讲到祭坛的时候，特别指着奉献来说的，指着我们的奉献来说的。那因着十字架的救赎，因着十字架大爱，他就把他十字架就交通给我们，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有一个回应，那个回应就是把我们自己当作身体献上。所以也是一样，当保罗讲过救恩以后，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然后第十二章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并不是把主耶稣又钉十字架，不是的，这是一个回应。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十字架的交通。所以要记得，当你读到以西结的圣殿的时候，那里有献祭，但那个献祭是指着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不是指着十字架救赎来说，因为救赎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一点要非常的清楚。好了，那不止如此，有更多的圣经学者，他们说就算是这些大家长为他们赎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就意思就是说，既然等一等，我们就知道说，实在说来，真的这些人来敬拜都是以色列人，就是说这是以色列的王带着以色列人。所以不要忘记啊，到根据圣经告诉我们，千禧年是外邦人也可以来到来过节的，但这里不是，这里乃是指着平常安息日的时候。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说，到了月数的时候，所以并不是一年三度过节，三次节都各个地的人都通通来的，不是。所以很明显的，这些人呢是限定在大家长和大家长底下的百姓。所以这个特别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住在圣宫地那一带的犹太人。那我稍微我在这里趁这个机会，我稍微要改正一下，因为严格说来，我想我们要把这个字要改一下。我们称这个正方形这个地，我们是圣宫地。那其实呢，我觉得是不妥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严格根据圣经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祭司所在这块地，还有利未这个区加起来，这个叫做宫地，圣宫地。那么下面这一块地呢，是两万五千乘五千，那这个范围呢，圣经称作归城之地，归给城的这块地，明白吗？所以这跟城有关系的，因为很多人在外面耕种，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就能够提供里面人的需要，所以很清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是归城之地。所以呢，我想我们现在不要误导大家，就是我们讲的圣宫地，根据圣经来讲，根据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是指上面这两个加在一起，圣区再加上利未区，叫做圣宫地，这是我们中文这样翻译的啊。那么这个是特别分别出来的。那么然后呢，圣经没有说，只说这叫归城之地。OK， 所以我们为了准确的缘故呢，是两样东西加起来呢，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正方形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不用圣宫地，可以我们用另外一个名词来取代，就是共有地。因为什么呢？不管怎么样，每一个支派都有他们自己的地，那君王也他们住的地方，那只有这一块地方是属于大家的。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换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用这个平面图的话，我们是共有地的平面图。所以等一下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如果讲圣宫地， 我起头我们为着方便起见就叫这个正方叫圣宫地。那因为呢，在圣经里面以西结书很清楚是把这两个分开，所以我们还是照着圣经里面说的啊。所以再说我们种在正方形的，因为正方形是什么？是大家所共有的地，所以共有的地呢，那个平面是这个样。所以趁这个机会呢，我稍微说明一下。那么好了，那现在呢，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我们要回答改革宗弟兄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一直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到时候开倒车？那么然后当你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好像呢现在又有献祭的事。那么首先呢，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如果这个真的大家认为它是献祭的话， 那不要忘记，这个献祭呢，也就像我们擘饼一样。那擘饼是什么？是回过头来，那回想当时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所以这里所有的献祭应该都是纪念的形式，那这个是回过头去看的，所以等到有机会我们会讲得更清楚。不，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就是到底有没有开倒车。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基本上来说他们献的是反祭，基本上来说是家长献祭，明白吗？不是一个个来献祭，不是。所以预备这个祭物是谁预备的呢？是君王预备的。献祭是谁献祭的呢？是祭司献祭的。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一段圣经里面，你找不出大祭司来。你几乎可以说这个大家长，这个所谓的以色列的王应该是大祭司，几乎是呼之欲出的。可是你看他一到门槛那里就不能往前走了，所以他一定要把那个祭物交给谁呢？交给祭司。所以所谓为民赎罪啊什么等等这些东西，事实上不要忘记的，都不是一个一个来做的，是团体来做的。所以很清楚的，这种的奉献是家长的奉献。好像约伯是一家之长，他就为着家里每一个成员为他们祷告，然后呢就怕他们犯罪，所以几乎是同样的一个原则。那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我们要问，不错，等到千禧年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回到律法时代，但到底我们回到什么时代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是回到了什么？回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回到了约伯那时候时代。所以那个时候的献祭呢，有它一定的特点，主要是燔祭。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里面还有一点旧约的影子的话，我们看到底有没有多少。所以我们现在很快的大概的跟大家复习一下。那我为着漏掉哈，所以我现在稍微仔细的就是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么第一点，大家知道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你读完了九章以后，你找不到那个割断的墙，很清楚的。在旧约你知道说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到割断的墙里面，墙外就是外邦人，已经没有了。所以可见主在十字架上已经除去了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中间的间隔，所以你看见表现在最后的圣殿上，你没有隔断的墙，这是第一。那第二点呢，没有洗濯盆，你看不到洗濯盆。那当然我们知道祭司们当时尤其是在会幕，你知道祭司因为他是踩在沙漠上，所以呢如果要进到圣所，他的一定要经过洗濯盆。所以洗濯盆呢，我们知道有一个预表，是预表他们怎么样得出洁净。那当然这个是就神的话洁净说的，因为前面讲的罪是跟祭坛有关系，那过了祭坛以后呢，就是那个洗濯盆。所以你要知道根本没有洗濯盆。好，那到了圣所去，到圣所去呢，第一个你看见说没有金灯台，还有呢很明显的没有陈设饼的桌子，那么还有呢没有金香坛。那金香坛我们知道它的确有一个木坛，木头做的坛，那不可能是香坛，那烧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只知道说祭司们在那里侍奉，如此而已。到底怎么样侍奉，圣经没有仔细的告诉我们，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那当然没有洗濯盆，我们知道说因为主用他的话一洁净我们，我们就洁净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看见吗？我们就得着洁净。所以很清楚的，那么没有灯台，因为主说他就是世界上的光，所以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如果照着生命的光，我们很自然的你看见我们就在光中。那么陈设饼的桌子呢，也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粮食，预表是基督与我们的粮食。那么这是旧约，等到尸体来到的时候，那当然你看见那个就不见了，影子就不见了。 所以在这里面根本没有陈设饼的桌子，那么香坛也是一样，根本没有香坛。所以很清楚，你说这个是回到摩西的时候吗？因为回到摩西这些东西一样都不能缺少的。那么还有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说过了，就是圣殿到圣至圣所没有幔子，本来是很厚很厚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为什么？因为这条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身体已经裂开，所以当然没有幔子。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不是旧约，很明显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怎样为我们带来了新约，明白吗？而且记不记得一件事情这个带 OK 好。那下面呢还有一件很稀奇的事，就是在至圣所里面你找不到，至圣所里面根本没有提到约柜。我们好不好读一下耶利米书三章，因为这是另外一段圣经，不是以西结的，所以我想这个更清楚了。以西结啊，不是耶利米，耶利米第三章，耶利米第三章，然后第十六节，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所以很清楚的，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是没有约柜的，所以难怪在我们的里面没有提到约柜。那为什么没有约柜呢？非常的清楚，因为约柜代表神的同在。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大卫呢是来到神的脚凳前下拜，因为神是高高坐在他的宝座上，天上的宝座。他所以呢，他只是把施恩座放在至圣所，然后把约柜放在至圣所，当作他的脚凳。所以当他把他的同在从天上一直延伸到地上来，他两个脚不可能悬在那个地方，所以叫他的脚一定有安息的地方，那就是约柜。这是约柜，所以叫做神的脚凳。所以凡是来到神的脚前下拜的，都是来到神的脚前。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这是在旧约。在新约很明，没有疑问的，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在至圣所的生活，我们应该就像玛利亚一样，是坐在主的脚前。来到主的脚前就指着来到至圣所，但是请记得，对于基督徒来讲，那一双脚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因为是带着钉痕的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来到他的脚前，我们当然有奉献，来到他的脚前，我们当然听他的话，因为听见了主的话，我们就抓住机会，我们就打破我们的玉瓶，我们就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来到至圣所，每次讲到脚凳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来到了神的脚前。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会看见那一双钉痕的脚，一直等到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现在我们可以轻到不能够再轻，现在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常常在他脚前生活。所以脚前的生活就是幔内的生活，明白吗？这是指的在旧约的时候，那个脚凳不过形容人同在在那里，但是现在不需要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自己很清楚的怎么说呢？你看他自己的话里怎么说，你看第43章，他说：“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不需要踩在这个约柜上面，我不需要踩在脚凳上面，因为神的同在就在，神的荣耀就在这里。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很清楚的， 这里神自己告诉我们说，他把他的宝座是设立在哪里呢？设立在至圣所。好，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吧，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哎，你看到了至圣所，你没有看见约柜，你也没有看见施恩座，你更没有看见基督伯。但是不要忘记，讲到神的荣耀，当然就讲到基督伯，就是以西结所看见那个异象。而那个宝座是个活动的宝座，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来的地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在旧约根本这些思想是很难很难，这个很难很难进去的。所以呢，那么刚才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讲到祭坛的时候，我们记得啊，圣经特别用的 Heard of God， 那么就讲了神的狮子。我们讲过，在旧约从来没有这件事情啊，因为讲到神的羔羊，讲到我们的主刚升到天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那谁付了17舍客勒？谁把他自己的命舍去？那么他就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所以我想这个是过去没有的。那么讲的节期，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节期的话，这里提到逾越节是没有错，但是逾越节不是七天，只有一天。没有吃无酵饼，没有无酵节，没有这个节。更讲的只有什么呢？只有还有呢，很主的有祝棚节。所以我们像人最少按过节应该三个节，对不对？但是很你注意到这个有的。所以现在如果以色列要每年三过节的话，一个逾越节还有一个祝棚节，只有这两个节。其他的节都有别的道理在里面。讲的祝棚节跟逾越节很明显是回忆。那为什么庆祝逾越节呢？因为回忆当初怎么在埃及为奴，然后怎样我们的主一看见这雪就越过了，这是逾越节。然后祝棚节就告诉我们他们怎么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很清楚，只有两个节保留的，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那里回忆，并不是在那里往前看什么，这是很清楚的。那么最叫人惊讶的什么呢？那除了这个之外，对，还有什么呢？就是吹角节也没有的，你知道吹角节也是没有的。所以没有吹角节，没有五旬节，没有初熟节，没有初熟节，因为你知道没有初熟就是说等到小大麦初熟的时候，你在神面前摇一摇。那等到五旬节的时候，不是麦子摇一摇，是饼摇一摇。所以你看见吗？因为很清楚的，初熟节 就告诉我们主就是初熟的果子，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而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果然怎么样？果然已经是两个饼。很清楚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一次是在五旬节，一次呢是在你哥尼流家，但是不管怎么，在五旬节那天是两个饼，所以就给我们看见教会就诞生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这里你没有看见他们在，没有说再回来庆祝这个节，没有初熟节，也没有祝棚节，也没有。那最严重的是什么？最严重的就是没有大祭司，你找不到大祭司。那为什么没有大祭司呢？原因很简单，当弥赛亚来的时候，根据撒加利亚，他要在两个职位之间取得平衡，他一面是君王，另一面他又是大祭司，所以他被高有两顶帽子，一面他是君王，一面是祭司。所以他在复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升到天上，圣经告诉我们他果然他在两职之间取得了平衡，有一天他还要回来。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一面是大祭司，一面是什么？一面是君王。所以大祭司跟君王是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你不可能看见大祭司，在这里当然看不见大祭司。那没有大祭司， 那么很严重。大祭司什么意思？大祭司告诉我们，一年一度要带着血，然后经过了祭坛，然后到了圣所，到了至圣所。那么那个时候呢，是为百姓赎罪的。所以我在说，在以色列人月历里面最重要的一天就是赎罪日那一天，就是七月十号。那么那一天，你叫大祭司要带着血，大家都记得那个赎罪日的工作。但是很奇怪，这里没有赎罪日，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大祭司，而且我们的主一次为我们献上，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凭着牛和羊的血，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得出一个地位，不会被杀死的，我们可以在他脚前生活。所以现在不要讲脚凳了，不要用那个形容词，现在我们自自然然就来到他的脚前。而如果真的来到他的脚前，你所看见那双脚就是爱的脚，流血的脚，钉十字架的脚。所以所有在这脚前生活的，没有一个人不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没有一个人不听见主对他说话的。因为就在那个地方，摩西和神相会，然后神就把许多的旨意来告诉他。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一定在神的脚前呢。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你看见说没有脚凳，没有施恩座，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施恩座。感谢主，这个就是今天至圣所里面行。但是最重要在哪里？没有大祭司，当然就没有赎罪日了。为什么？因为主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以如果这些都完成了，我请问大家，这是新约还是旧约？当然是新约啊。如果是新约，当然不是开倒车开回到旧约去啊。你想想看，如果今天祭司，如果摩西他不明白神的旨意，他只知道他所领受那一切，那么弟兄，他只要到圣殿走一趟，一定是他走错地方了。这个完完全全不是摩西那个，不是所罗门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是因为阶段性的人堕落犯罪了，在十字架还没有来以前，就把那条道路指给人看，明白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是借着所罗门给了所罗门圣殿。那个殿是什么？那个殿就是给我们看有一条路从外院到圣所，一直到至圣所的。但你要解释这个殿，你要根据所罗门的话，智慧话。所罗门的智慧话给我们看见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在外院。但如果你往近走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真言，很明显的里面有神的光。外院是虚空的虚空，但到了至圣所乃是说歌中之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旧约的殿，实在说来是告诉我们那条路，是告诉我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才有所罗门的殿，神才用指头画给大卫来看。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是因为十字架没有救赎没有完成以前，为着要形容那个实体，好像圣灵拍了照。那么在旧约你看的照片是圣殿，明白吗？所以在历史上有一个殿，是解释前面的，预表前面的。但是那幅图画是有限的图画，因为你讲的幔子，那个幔子在哪里？你讲到这个，讲的那个，那弟兄姊妹讲的施恩座，讲到脚凳，这些都在那里。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看见一个完全的图画的话，因为你是预告将来嘛，所以历史上的殿是所罗门的殿，将来的殿是以西结的殿。但是不管这两个物质的殿，当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它是影子，明白吗？那个尸体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是讲的新约的故事来说的。但是现在你回过头来看，当我们从 这个以西结的圣殿回过头来看，你就看见说那个实体已经完成的工作，所以你看见没有大祭司，所以你看神的宝座已经在那里，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约柜，也没有施恩座，所以你看见说也没有这个五旬节，也没有初暑节，也没有这个赎罪日。那么我要请问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是回过头看，是给我们看了什么？是给我们看了主在十字架上完成的。那有没有回过头给我们看见这个旧约在里面所发生的？不是的，反而给我们看见，等到你回过头看的时候，有献祭，但是不是只有所罗门的时候，只有摩西的时候有献祭的事，因为那个献祭的意义里面有赎罪祭，人的罪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只要在旧约的时候你犯了罪了，你就牵牛牵一来羊就可以了，但是以西结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就表示说所有在新约里面已经完成的，但是因为他们是什么？是以色列人。所以讲到对我们来讲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在天上了，明白吗？我们不需要讲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人因为他们还在地上，是神老早当初应许他们，和他们许诺签了一个约，叫做亚伯拉罕的约。所以现在问题就是，神会不会因为完成了基督的救赎，他得着了教会，他就忘记了他曾经答应过以色列人做过什么事？他不会，他不会忘记的。所以有一件事他要记得，神和人中间的来往是根据约的。那什么叫约？约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神是自由的神，神和我们立约什么意思呢？就叫我们能抓得住他。你想想看，当挪亚一家的人从挪亚方舟出来，他经过了大风暴以后，他真的觉得可畏，他觉得神的话是可信的，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我们经过方舟，为什么那些人就死了？为什么全地就受审判了？那么当然你可以说这是神的慈爱。那现在你要问，神为什么要爱我？如果神明天不爱我怎么办？明白吗？因为神是神呢，他今天可以爱我，他明天可以不爱我。他今天爱我，我站住；他明天不爱我，我就跌倒了。那现在我要问，神当然可以抓得住我，但是我抓不住神呢。所以一天到晚我很紧张，一面来讲是神的爱，看见彩虹，知道神不会再用洪水灭这个世界。但是问题在哪里？神没有说他不毁灭，所以问题就是万一有一天我失败了，我怎么办？所以为着安慰人的缘故，神顾念人不过是尘土，神自己是自由的，神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呢，他就把他自己限定在他和人的约里面，他和人立约，什么意思？就是叫我们能抓得住他，明白吗？所以今天如果神和我们立了约，根据这个约，神非爱我们不可，他恨我们就是不行，因为这是约讲好的。所以如果神是自由，他可以翻来覆去，他是自由走来走去，他完全不受约束的，他是神，他可以爱，他也可以不爱，爱是没有理由的，不爱也可以是没有理由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碰到这样一位神，你怎么和他来往？你若碰到这样一位神，你如果是你挪亚一样从方舟里出来，那你就糟了，你就觉得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到底怎么样行才对呢？我怎么样才能好呢？所以为着安慰挪亚，所以和挪亚就立了约。那你怎么叫立了约呢？你就要看你那个彩虹，你就知道说现在你可以抓得住神了。神说我再也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这一点你可以得到安慰的。我用一个不完全的比方哈，那这个是为着让大家能领会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领带是怎么来的。那么根据呢一个说法是这样，那常常丈夫跟妻子呢两个人常常有争执，争执了以后呢，那么就白热化，白热化以后，那么问题就很严重了。 那么这两个人呢，你看见说这个先生呢很容易抓住太太，因为太太头发是长的，所以一把就抓住他了。那么这个太太呢就怎么样抓不住先生，因为先生头发是短的嘛，所以为了下一次能抓住先生就发明了领带。所以等到你抓我头发的时候，我可以抓你的领带。所以听说领带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是用这个很不完全的比方，意思就是说神和人立约是叫我们完完全全能够抓得住他。好，讲到约的时候有挪亚的约，但是更重要的，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又和亚伯拉罕立约。那么神和亚伯拉罕是怎么立约的？神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神要应许亚伯拉罕，不光给他一块地，而且他的子孙能够享受那块地，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今天爱可以叫你遍满地面，神不爱，神可以叫你什么都没有，但是神答应亚伯拉罕。所以等到亚伯拉罕他知道神有一块地是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有一天我们知道他有一种困惑，那个困惑就是，不错，他从大马色回来的时候带着一个仆人，所以他认为说现在呢不要紧，神既然把那块地给我，那么承受产业的就是我家里的那个仆人。神说不然，所以神就叫他从帐篷里面就拉他到外面来，他就问他说，你天上的星星能数得过来吗？然后神告诉他说，你天上的星如果是能数得过来，那你的后裔要像海天边的海天，要像什么？要天上的星那么多。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成为他的义。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次圣经讲的相信，也是第一次圣经讲的义。所以保罗有一天读到这个地方，他忽然跳起来了，原来我们因信称义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不是律法的时候。在律法的时候是要行律法称义，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蒙一个福是亚伯拉罕的福，如果我们说凡是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是因律法称义呢，还是因信称义？所以亚伯拉罕做了我们信心的祖宗，是在律法以前呢，还是律法以后？那么清楚得很，当然是还没有律法的时候。所以我们讲到我们所得的福是亚伯拉罕的福，那是指什么说的？指着因信称义来说，不是因着行为，因着律法称义来说的。好，那么完了以后，亚伯拉罕就问神，我想我们还记得那段故事对不对？他就问神，那么他问了一句话，他说，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明白吗？所以下面他就知道说亚伯拉罕没有安息，所以神要叫他完全得到安息，所以就和他立了个约。这个立约的时候，你知道根据那个时候规矩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娶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拉罕就娶了来，然后每一样呢就撇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撇开。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个很明显是这个祭牲是摆在地上的，把它撇开了，那么两个撇开一半一半，中间有一条路，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立约的办法很简单，不像现在很麻烦，立契约很麻烦。意思就是说，两个人如果两造如果立约的话，那么第一呢，他们一定要看见血，所以很明显，祭牲撇成两半，当然有血，清楚的。那不止如此，因着那个血就给了一条路，对不对？ 那条路呢，就是这一半的寄生跟另外一半的寄生中间的开出这条路。好了，现在立约的两造的人就好像手牵手一样，两个人就从这条路的这一头一直走到那条路那一头。等到他们从那两个那条路出来的时候，就用现在的话来说，我签了字了，你也签了字了。所以如果我没有照着上面的约来说的话，那么你看见说会有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结果，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是，两个人一定要联手走完这条路，就算两个人都签上约，这叫做双边的条约。但是问题很稀奇，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亚伯拉罕睡着了，然后神的火把呢从这个祭牲的中间经过。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说，这个约只有神签字，亚伯拉罕没有签字，是片面的约。你再读下去，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永远的约，意思就是说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个约，他最后他的子孙一定要遍满全地，最后他们一定要把这块地赐给他们。所以不要忘记，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一个是永远的约，另外一个呢是片面的约。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今天不管怎么样，神要执行那个约，因为神签了字了。所以每一次亚伯拉罕失败的时候，神就和他重申签约，明白吗？亚伯拉罕不是生了以实玛利吗？13年神不见他，那结果呢，神和他重申签约。那是亚伯拉罕13年生以实玛利的日子，也就是以实玛利篡夺以撒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当亚伯拉罕最软弱，居然生了以实玛利，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约还生效还是不生效？所以到了17章，你看见虽然亚伯拉罕失败了，神告诉他说，他对他的爱是永远的爱。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这个约神是守住他的诺言的话，要记得一件事，不管以色列人怎么不忠心，怎么失败，怎么荒凉，有一天他们要回到他们的地方。所以1948年以色列人回来，还没有相信，还没有悔改，怎么居然回来了？是根据什么约？是根据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永远的约。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么两几千年来以色列的历史到底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们要知道，神对他们的对待是完全根据约的。好了，那如果大家真的到了到了西奈山下，到了摩西律法来的时候，神的的确确和摩西立了约，又有立约的血，对不对？所以根据那个旧约，不要忘记，这一回是两边都签字的，很明显的。所以那些百姓说，凡神所命令我们的，我们要完全的遵守。好了，现在两边都签了约，而且有立约的血，那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啊，如果今天神不高兴，假定说以色列人履行了他的约，神非祝福他们不可，喜欢要祝福他们，神不喜欢还得要祝福他们，因为神已经受了约的限制。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以色列人得罪神，约上面所写的祸很自然就临到他们，最后可以叫他们完全歼灭，拜偶像到时候最后一定要将他们完全倒闭在旷野。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就明白说，自从以色列人说我们要立这个约，还没有多久他们就拜了金牛犊了。所以证明人不可能遵守神的律法。但是不要忘记啊，那个约是旧约， 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拜了金牛犊了，现在谁可以根据那个约可以叫你完全歼灭，什么都没有的。所以记不记得等到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神对摩西怎么说呢？我要兴起你的后裔来取代他们。但是摩西怎么说？如果是我们的暗中高兴呢，现在我和我的子孙有福了，对不对？因为现在神完全把他们摆在一边，不是的。所以那个时候摩西就在神面前为他的百姓代求。代求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怎么说的，他提起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就记起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没有完全的歼灭他们。的的确确，有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说叫谁呢？叫那个利未的人起来杀他的弟兄，这个真的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吗？神的审判果然临到了他们。所以从现在回过头去看以色列历史，以色列拜偶像，神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以色列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很清楚，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们得罪了那个旧约，是两个都签好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到底你今天遵守的约要得什么祝福，违反这个约要受什么祸，你只要看生命记28章29章是再清楚不过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为什么漂流到天涯海角，因为他们违反了旧约。如果违反了旧约的话，神可以叫他们倒闭在旷野。有两个旷野，一个是摩西很熟悉的旷野，结果等到他们起来背叛神，不愿意进迦南，圣经说他们就任凭他们往红海去，就一漂流就是38年。不要忘记，根据神对于摩西所立的旧约来说，神可以叫他们全部倒闭在旷野，没有第二代。但是稀奇的很，就在老的一代倒闭在旷野的时候，因着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你看见吗？就在老的一代倒下去以前，新的一代又长起来了。所以等到最后的时候，你看见吗？为什么生命记？生命记就是说，仍旧是古老的话，但是现在是对新的一代在那说的。对老一代已经说过去了，结果他们倒闭在旷野。所以很清楚的，只有新的一代能进迦南，只有新的一代能够承受产业，旧人通通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只有新人能够承受所有的产业。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有新人？因为亚伯拉罕的约。如果根据旧约的话，没有第二代，所有都倒闭在旷野，没有一个人进迦南的。所以明白不明白，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就懂得了。在过去，以色列人受了许多的痛苦，他受了许多的涂炭。你看，有600万犹太人惨遭希特勒屠杀，他们到底很清楚的，他们倒在刀下，他们就倒闭在外邦人的旷野。谁叫你漂流到德国去？谁叫你漂流到这里，漂流到那里去？当初你怎么倒闭在旷野？最后呢，你看见说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些当初那么，但是呢，你看有一代就起来，还剩下剩余的人。结果剩余的人在1948年，他们终于回来了。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神凭着旧约的话，他们老早是枯骨四散，老早就埋葬在这世界的坟墓里面了。所以等到1948年，你看见他们回来了，你就想起那个时候倒闭在旷野里面有人，但在旷野里面诞生了也是有人。为什么在旷野能诞生？因为是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当你回过头去看今天以色列人， 还能够存在，还能够壮大，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神在两个约之间取得了一个平衡，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另外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约，另外一个就是旧约，所以一个是没有条件，一个是有条件。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等到以色列悔改才能回到耶路撒冷，才能回到以色列。但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1949年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悔改。那么我们要说，神是根据什么来对待他们呢？是因为神想起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如果亚伯拉罕的约是永远的，我再多说一个就可以了，那就是和大卫立的约。神和大卫立的约也是永远的约，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将来大卫的宝座上一定有人坐在上面，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的。请问大家，自从以色列人被这个大卫的宝座，等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回来以后，巴比伦一直到现在，甚至于他们也回到以色列，我们请问大卫的宝座在哪里？你今天能够说大卫的宝座到永远吗？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因着这个缘故，神要兑现，神不能说了就算了的。所以明白吗？虽然以色列到现在拒绝悔改，如果你没有悔改，你不可能回到以色列，你就不可能回到圣殿，你不可能回到耶路撒冷，你就不可能享受一切。所以什么时候他们真的完全回来了？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神就把不止回来，而且回到原来的产业，他每个人都回到每个人的地，那证明他们完全悔改了。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今天以色列还没有悔改，所以今天不是千禧年。所以等到千禧年我们的主回来了，而且他们也悔改了，因为他们看见了我们的主，他们就咬牙切齿，说是我们今天所看见拯救我们的，就是我们当初说定他十字架钉的那一位，所以他们嚎啕大哭。所以感谢主，最后他们竟来到了今天，来到了千禧年，所以他们就来到了以色列的殿。请大家记得，对我们不是问题，但对他们是问题。第一，他们是相信了，他们是得救了，没有错。第二，现在他们所以回到千禧年是根据什么？如果根据新约的话，根据旧约的话，那是他们当得，但到现在为止都不是他们当得的，都是因为主耶稣的救恩，所以他们最后终于能来到了千禧年。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他们一定要承认的，等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最后终于完成了。那么好了，你怎么知道大卫的约也完成了呢？因为最后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我们主的宝座就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所以明白了这两点以后，你知道这个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请问弟兄姊妹，今天一定要有千禧年才可以，如果没有千禧年，你如果说千禧年根本是抽象的，是属灵的，不可能。弟兄姊妹，因为你把神的话放在什么地方？如果现在神就把谁啊，就把这个教会取代了以色列，神的诚信在什么地方？你明白吗？所以不错，对我们来讲，我们是野橄榄，我们终于被接上，我们终于得救了，这是我们，我们已经在天上了。但是呢，那些还在地上的以色列人，他们终于回来，他们终于回到他们的产业，他们个人在他们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在那里平安安然度日。那么不要忘，这是根据什么？就是根据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块地要他们承受的。那不管他们要承受这块地，而且呢很清楚的，最后你看见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他们所得着的祝福当然就是亚伯拉罕的福，对不对？不要忘记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 这是属地的子孙，属天的子孙呢，就是教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神对他们对待是一样，所以我们这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就是新约的福气。不过新约的福气在哪里呢？新约的福气就是把亚伯拉罕的福气对以色列人要等到最后的，我们在今天就可以享用它了，这就是新约，明白吗？而立约的血呢，就是我们主自己的血。所以每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今天我们已经在新约了。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最后神要得着荣耀的教会，凭着我们这些人有可能？不可能的。凭着我们这些人就好像西乃的约一样，但是因为神和我们立的约是片面的约，主耶稣用他的宝血立了新约，我们还在最终吗？我们还是死的人，我们还是睡着的人。弟兄姊妹，感谢主，主说，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只有两次，一次很明显的，一个是对以色列人说，神说我以永远的爱了爱你。对于他的教会，他既然爱他们属爱他们中爱自己属自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弟兄姊妹，永远的爱是根据永远的约，根据永远的约，将来在主回来以前要得着荣耀的教会。当今天教会四分五裂，充满许多难处的时候，我请问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说有这么一天？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主和我们立的约就是永远的约。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一心称义的，是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宝血，不是相信牛羊的血我们就得救了。所以要请记得弟兄姊妹，这些本来就是要用在以色列身上的，结果他们不信不信不信，一直拖到最后，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今天就相信了。所以今天就是蒙悦纳的日子，所以千禧年的祝福已经到了今天，明白吗？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建造教会蓝图的时候，你可以借用什么？借用以西结的蓝图，很清楚的，因为那个本来到那一天你才看到的，今天我们已经用它，已经用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当然当你看见以色列圣殿的时候，你不是回到所罗门，不是回到摩西的日子，没有，你看见新约已经完成，所有的都已经完成，都满足了，所以你看见圣殿里很多东西没有的。那不止如此，那更重要的在什么地方呢？更重要的就是今天虽然你看不见这些东西，但还有祭呀。现在我们要问，那个祭是什么时候的祭？是亚伯拉罕的时候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祭都是家长献祭的，所以很明显的，现在不是开倒车，现在很明显的是回到了什么？回到了亚伯拉罕。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终于成就了。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他们到底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亚伯拉罕献祭，神和他们立了约，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些东西继续延续下去，明白吗？这个和那一段的旧约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很清楚的，当我们懂得这些故事以后，我们就晓得仍旧有献祭这件事，仍旧有过节这件事。但是逾越节也好，祝棚节也好，就算是献祭也好，都是回头看的，都是回过头来看主在我祭是完所完成的。那么借助这些特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些是回到什么？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亚伯拉罕。所以当你再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现在你就明白过来了，现在好像回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那么现在你就注意到亚伯拉罕的祭坛是燔祭坛，所以亚伯拉罕一生筑了四座的祭坛。他在什么？他在事件， 他筑了第一座的祭坛。世界是肩膀的意思，他看见在世界那里有两座山，就好像两个肩膀一样，一个是向着撒哈拉大沙漠，就是亚巴路山，一个就是基利心山，是面向着整个面向着黑门山的。弟兄姊妹，神就给他开一个窗户。神不是要叫他从但到别是巴吗？当他经历基督撤步，经历迦南美地之前，神先让他看一眼。他仿佛是一个人站在沙漠，一个同时站在绿洲。因为基利心山是面向着这个什么，面向着黑门山，所以有黑门山的甘露，充满了生命。那么以巴路山呢，是充满了沙漠，充满了死亡。这就是从但到别是巴，从但到别是巴要走160英里，但是现在用一个眼睛两个眼睛，你就看见从基利心山到以巴路山，就是从但到别是巴。那起头你只是看见，因为你没有儿子，神说他要把你的儿子给你。所以后来等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摩西说有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因为是死亡。然后呢，有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要宣布祝福，因为充满了生命。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的确是神的两个肩膀。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大祭司来到神面前，他的肩上右肩跟左肩有六个支派，这不是神的肩膀是什么？所以在那里亚伯拉罕就把他自己献上，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起点。然后他就到了什么地方？他就到了伯特利，这是他筑的第二座祭坛。他筑的祭坛是在什么？是在爱跟伯特利的中间。他只知道在那里把自己奉献给他，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一直等到他以色列他的子孙到了迦南，进到迦南，他们要把埃城拿下来，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有伏兵才可以，如果有伏兵你才能够得胜。结果伏兵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放在爱跟伯特利的中间。到了第二天天亮的时候，那么以这个约书亚假装逃跑，结果敌人就从里面冲出来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伏兵呢就进到爱城里面放火烧了，结果夹击了，最后敌人就失败，没有多久他们就到了世界。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从来不知道说第二道祭坛是他为了下一代就奠定了一个得胜的基础。换一句话说，如果你要摆伏兵的话，你只能摆在哪里？哪里有亚伯拉罕第二座祭坛的地方，哪里才有伏兵，哪里才有得胜。所以你看见这是亚伯拉罕筑的第二座祭坛。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在这里的祭坛是回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第三座祭坛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个希伯伦。希伯伦就是神的交通的意思。那么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后来就坏在希伯伦，因为他们觉得那里是代表艰难，那里代表有巨人，所以他们心一消化，他们就不去了。但是感谢主，那个是亚伯拉罕筑第三座祭坛的地方。当他筑第三座祭坛的时候，他听说他的侄子被掳了，他二话不说带了318个人去追赶敌人，没有想到敌人里面有一个是巴比伦的军队，这等于鸡蛋去碰石头的。他从来不知道危险，他没有想到说敌人是用他的侄儿来做诱饵，要把他带回到幼发拉底河那边去，他没有想到。结果没有想到，很稀奇的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亚伯拉罕的手里。所以现在亚伯拉罕回过头才明白说，因为真的回来的时候是撒冷神耶路撒冷的王出来迎接他，所以他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个对抗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第一次的对抗。感谢主，结果不知不觉的亚伯拉罕打了胜仗，得回了他的 他得回了他的罗德回来。但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不是叫他从但走到别是巴吗？很明显的，后来他的的确确是挪移帐篷，是从示剑，然后到什么，然后到然后到这个伯特利，然后再往南就到了希伯伦。他一面是往南走，没有往北走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经历整个迦南地的话，要从但走到别是巴，他不过是爱弟兄啊。而当初想起来是他弟兄欺负他呀，明白吗？按理来讲，应该是年长的先选那块地，结果最好的地就给罗德选去了。结果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到阿摩拉。当他第一次听见这个消息的，他应该要说活该，他落在神正直的手管教底下。亚伯拉罕不是这个灵，亚伯拉罕只知道爱弟兄，爱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想到，如果不小心，如果不是神站在他这一边的话，他可能就回到约弗拉底河去了。但是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知不觉的就到了但。所以当他奉献的结果是什么？他慢慢的去过但，现在剩下的什么是别是吧。所以等到他把他的儿子献上，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回到别是吧，就住在那里。别是吧是靠近撒哈拉大沙漠，是南地。别是巴只能经过，别是巴是不能住。你可以住在但，你不会住在别是巴。但等到一个人可以住在别是巴的时候，就表示他成熟了，因为是从但到了别是巴，而且因着他把他儿子献上，他就住在别是巴。没有想到从此以后呢，他的儿子跟他的媳妇差不多100年就住在沙漠。所以利伯家可以说是沙漠的皇后。我们读圣经常常读不出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以撒和利伯家，他能够经过100年，能够在南地能够生存，这不是人能够做的。所以请大家记得，为什么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这样的话才真正从但到别是巴。果然神给他那块地，而且不要忘记，神不只让他经历那块地，也让他的儿女们、子孙们，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统统赐给他们。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讲到祭坛，你要回到当初，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四座坛。因着那四座坛，他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从但到别是巴。那现在当我们读到最后，你看见到了48章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12个支派都承受他们的产业，他们果然是从但到别是巴。不过这一回跟约书亚那时候不一样，我们已经说过了，明白吗？很清楚的，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你看见说，现在能够他们能够一同能够享受神所给他们的产业。那块地是谁给他们的？那块地神应许给以色列人。那些人虽然经过了审判，那个审判最后什么呢？最后都倒闭在旷野，那个就是指着什么？指着那些犹太人不信主的人说的。但是最后你看见以色列全家，犹太全家还是全部得救。所以神的恩召从来没有后悔的。所以当还剩下的这些人经过了大灾难，经过了那许多的浩劫，现在你看这些人，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了以色列，来到了圣殿。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明白吗？弟兄姊妹，等到他们在看见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当然就想起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不要忘记了， 你主仔细读到特点的时候，你要替亚伯拉罕子孙想一想，不是我们呢，不是我们，我们只用那个原则就是了，明白吗？但是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作为一个以色列家的人，当他们来到这个祭坛，他们第一眼看见的那个祭坛，原来就是亚伯拉罕他所住的祭坛，而那个坛的背后就给我们看见他怎样经历迦南美地，怎么样叫他能成为所有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这个故事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非常有意思啊，当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原文是怎么说的呢？原文说大卫的儿子，还有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讲的大卫的儿子，为什么讲的所罗门亚伯拉罕的儿子呢？因为神和以色列人立了亚伯拉罕永远的约，和大卫也立了永远的约。那最后是谁来实践这个约的，实行这个约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你读到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你要记得背后有两个约，而这个两个约什么时候实现的，是千禧年的时候。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如果神是诚信的神，神不能说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教会取代他们了，好，把他们完全放在一边。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神的诚信在哪里？神立的约在哪里？所以不要忘记，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有一天基督要在耶路撒冷登基，而且你要看见一个圣殿，就是这里的圣殿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以色列人不像我们是有属灵眼光的，等到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等到我们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已经是有个复活的身体。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基督徒是带着复活的身体，天是我们的家。所以在天上我们做两件事，一个是与基督一同坐席，第二与基督一同发光，这是我们在天上所做的。所以天是我们的家，但是呢，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有的人要管几座城，有的人要管几座城，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我们是要办公的，我们要做事的。我们如果与基督一同掌权，不是在天上，我们做工办公的地方是在地上。所以每天我们都要来到地上，来到属天的这个属天的这个天国的部分，我们要来上班的。不过那个时候啊，没有交通拥挤时间，没有这个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复活的身体啊，所以你在身上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一按电钮，它就下去了。你明白吗？根本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呢，很自然，一面我们在地，但是好像又在天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如果与他一同受苦，到那一天呢，我们要和他一同掌权。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有属灵的身体，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我们知道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经历了教会。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对于那些还是肉身的，还是生儿养女，还是几几代代下去的，你要叫他们明白属灵事，他们当然不明白呀。所以神就用了一个窗户，他们看得见的物质的圣殿来教导他们，叫他们回头看当初主耶稣在世界上怎么完成的。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读以西结书就明白了。你要知道说这些以西结书圣殿是为着以色列人的。所以这里讲到献祭，很明显是家长带着这些百姓献祭的，这里没有讲到平常，没有讲到过节的时候怎么样，没有这样说，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地方实在说来并没有违反圣经里面，并没有开倒车。所以如果今天有献祭的话，就是保罗所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个原则什么的原则呢？是奉献的原则。只有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最后亚伯拉罕可以从蛋 到别是吧，这十二个支派就能够个人在自己的无花果树跟葡萄树下安然居住。到那个时候，你看见两个杖是一根杖，他们不再说我是属保罗的，不再说我是属基法，他们要说保罗是属于我的，基法是属于万有，都是神赐给我的，我们就有了共有的地。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蓝图，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共有的地。如果没有共有的地，难怪我们四分五裂。如果我们有共有的地的话，请大家记得，保罗是我们的，雅各也是我们的。改革中的神学最多是保罗的神学，但是我们要问，当你读全本圣经的时候，难道只是只有保罗的知识吗？你把约翰放在哪里？你把彼得又放在哪里？所以只有这些知识加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圣经中的启示。我们当然为着改革中的神学要感谢主，我们当然为着加尔文要感谢主，但是我们不是属加尔文的，加尔文是属我们的。威斯里约翰，我们不是属于威斯里约翰的，但是威斯里约翰是属于我们的。为什么？威斯里约翰也好，尼托生也好，达比也好，他们都是我们共有的，那块地就叫做共有的地。所以弟兄姊妹，那块地就告诉我们，没有分裂的理由，也没有分裂的本钱。那块共有的地就给我们看见，当初就是因为那块 圣城是在这个谁，在便雅悯支派里面，有的人就很好的一个借口，好了，你可以有你的见证，你做你的好的基督徒，我可以完全不负责任，所以神的儿女就分开了。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迦南美地神当初是赐给十二个支派的。所以等到我们读到四十八章，我们看见是他们能够在各个不同的这个无花果树下能够安然居住，那是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神最终于那个目的达到了。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所以能够享受那块地跟什么？跟奉献有关系，不是吗？我们要问那块地哪里来的？每一个十二个支派通通要摆上奉献的，明白吗？否则这块地不可能产生出来的。那么这个城是大家的城，所以很清楚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要讲到合一，不要忘记，哪里有奉献，哪里才有基地，哪里才有合一。那么因着有奉献，就像亚伯拉罕的四座的祭坛，就知道亚伯拉罕怎么从但到别是吧，怎么享受那个产业。所以也因着祭坛的缘故，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就能享受那个产业。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摆在祭坛上，所以才有共有的这块地嘛。否则怎么会有共有的这块地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就很清楚，当时亚伯拉罕为什么神要把他指示，告诉他要到一个地方，只是你所居的山上，那个山好像他从来不知道的，那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所以感谢主，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把自己献上了，所以才有耶路撒冷。就是因为大家都献上了，所以才有一个耶路撒冷是不属于犹大的，也不属于便雅悯的，是属于大家的。神的同在是大家的，神的见证也是大家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当我们经历迦南丰富的时候，当我们读到那个和这个建造蓝图的时候，给我们看那个光景，什么光景呢？当然就是合一的光景。好，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还有一样东西你没有见到，不见了，就女院不见了。当大家读到圣经，当你如果仔细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明白吗？因为很多事情是主耶稣在女院里面做的，比方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照我再来喝，是在里面说的。我就是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也在女院里坐的。然后看着两个寡妇，寡妇有两个小钱投在那个里面，也是在女院里面坐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当时主耶稣发言的这些地方怎么都不见了，明白吗？那不要忘记，我们讲到女院的时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都去过节了，然后呢过了那个隔断的墙，那么当然大家就男女老幼都到那个院里面去。所以你看见那十五首诗歌就是在往这个祭司那个殿的祭司的那个院那个阶梯上面，他一面唱一面唱，所以祭司这个立位带着唱，大家跟着和的。所以唱的最高峰的是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不就是耶和华的，这就不就是以色列的见证了。当十二个支派都到那里好像一个人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见证很自然的就发生了。所以保罗就用那幅图画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你怎么知道他们是神家里的人？因为他们越过了那个隔断的墙，他们来到了女院，他们可以说神的同在就在隔壁。我们蒙福啊，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女院什么地方？女院就是神家里的人聚在一起要朝见神以前，那个时候当然不能朝见，因为幔子没有 裂开的嘛。但现在不一样，幔子可以裂开了，所以现在可以直接靠着宝血，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你看不见女院不是吗？但是你看得见那个共有地不是吗？每次大家来过节的时候，很清楚的，这些人不是神家里的人吗？而且如果连外邦人也可以去过节的话，那么很清楚的，不分希利尼人也不分化外人，那中间的隔断的墙是没有了。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很清楚，非常的清楚，大家到了耶路撒冷，很自然到了共有的地，然后慢慢的往北走，越爬越高，越爬越高。那么然后经到了外，到了这个圣殿外殿，可以说到了广场，然后再走半公里，然后最后就到了外院，走七个阶梯，然后从八个阶梯，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的，现在你是看不见女院了，但是整个的共有地就是那个女院。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当他们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像我们聚会一样。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聚在一起，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见证，明白吗？这里就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可以说神的同在就在前面，就在山上，但是今天我们在地就好像在天一样。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不错，你是没有看见女院。女院是告诉你，这里不光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幼的，只要同样有生命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在这里。所以耶路撒冷有一个名字是耶和华在这里。什么叫做教会建造的蓝图呢？就是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人家都能说耶和华在这里。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明显的，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就好像神家里的人。但是当时的女院不一样，当时女院他们唱134篇的时候，他们是和祭司对唱的，明白吗？他们要回家了，现在要等到明年才来过节了，所以他们要告诉祭司们，你们要多多的保重，然后祭司们又为他们祝福。原因在哪里？他们只可以看得见神的同在，他们不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朝见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多么喜乐的一幅图画，多么荣耀的一幅图画。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想 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了。我的感觉，我们还是照着这个表，我们到五点钟还是结束啊。那么我相信还有一些的话是等到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再说，所以呢，我们有足够休息的时间。那我希望弟兄姊妹稍微眯一下，就是因为的确是很困了，把早上又聚会等等等等。那么最后呢，晚上三个钟头应该是最重要的三个钟头。那么也许那个三个钟头我们可能只休息十分钟，所以我先警告大家啊，你要休息，现在可以休息个痛快，从五点钟可以一直休息到六点半。我们最后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一次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仰望你祝福这些话。主啊，但愿把这些话能翻成新约的语言，给我们看见的的确确是你建造你的教会，也的的确是你建造以色列以西结的圣殿。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但愿借着这个蓝图我们更明白你自己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